第二段，明内无过，在外难不生，啊，这就是形成的相貌。心无机会，就是你内心里面呢，不要嫉妒啊，不要嗔恨，这个嫉妒就是恨，就是会啊。这里边有一个问题，你就是啊，前面说高慢啊，说是这个法师佛告诉这个法师，你不要生高慢心。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有的法师啊不如你啊，你的辩才无碍啊，怎么怎么样的殊胜，你不要生高慢心啊，不要生高慢心。就是他说有多少优点呢，胜过了其他的人，但是佛说你不要生高慢心。现在说机会，这个机就是有另外有大法师啊，高过了这个法师了，高过法师这个法师就生嫉妒心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你这个法师这个时候有人高过你啊，你不要嫉妒，你不要嫉妒，你心里面不要恨，不要恨，人家有栽培啊，你要自己啊努力的栽培自己，你生嫉妒心有什么用？你没用嘛，一点用也没有啊，反倒给自己造成了很多的业障啊。所以不要嫉妒，不要嫉妒。当然这是这句话怎么说，你不要嫉妒，那怎么办法呢？当然应该是后边说安住隐故，这句话来对治啊，来对治这个嫉妒。当然现在说是啊，这个行啊，口安乐行已经成功了，就是安住隐故，就是修这个做如来坐呀，修毕竟空观呢，那么就没有事了，那么自己还要努力的栽培自己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是心无机会呀，这个法师虽然不如人家呀，但是心里不要嫉妒啊，无诸恼障碍，也没有其他一切的烦恼的障碍，没有。你心无机会了的时候呢，这些苦恼的障碍也诸恼障碍啊，心无机会。也没有一切的阻挠的障碍。你要心里有机有慧呀、啊，或者是有贪求名闻利养，或者有种种的烦恼，它就有障碍了、啊。你要是没有这些烦恼呢，你心里面没有障碍，而境界会好得多。是一物忧愁，心里面也不要忧愁。哎呀，我不如人家，我怎么怎么的，又有很多的顾虑啊，也不要顾虑那些事情啊。即骂利者啊，当然这里面也同意，自己要是嫉妒、愤怒，也可能会骂别人。利也就是骂啊，那么也可能别人来骂自己，那么你都不要啊。你要不嫉不会，你没有阻挠障碍，没有忧愁，也就没有骂利者啊。又不为家刀杖等，又不但是没有那些事情啊。还会呀、啊，没有刀杖的部位，也不会有这个事情啊。以物宾除，也不会有人把你驱逐出去了啊，不睬你了，也不会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安住隐故啊，你自己啊，常常的观察自己的一念心呐、啊，赶快的密心了不可得呀、啊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一切法也不可得，住在。啊，这不可得中的，就一切都是问题都解决了啊。就是有问题也容易化解。如果放纵自己的烦恼啊，那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啊，不容易解决的。那么这里是说这个弘扬法华经的人呢，他安住这个寂灭瘾呢，实在也就是观一切法毕竟空，常来调伏自己，那么就心里面就没有烦恼啊。一切境界呢，就比较容易通过去了。是智者如是善修其心，能住安乐如我上说。这是第三段呢。明内有善法，所以形成。是这个修行人呢，他能够摄取佛的智慧啊，能够来栽培自己，他就是有智慧的人啊。他能够这样的呀、啊，善者能也啊。能够以依据佛说的安乐行的法门呢、啊，来修正他自己的呀、啊、心啊，叫他不要犯错误啊。 能住安乐，他就能安住在安乐的环境里边，就不会有种种的苦恼了。如我上说啊，像上边那个深安的经里面说的，其因功德千万亿劫衰弱毗皮娑不能尽，这是第四段的格量功德，就是较量啊，较量他的功德的大小。是那这个人呢，他所他自己修止观、修慈悲，就是口安乐行的所成就的功德。千万亿劫算数譬喻也说之不尽的功德太大了。那么是来赞，这是赞叹这个这口安乐行成功了的人能有这么大的功德的。又闻书斯利菩萨摩沙以后末世法欲灭时，受持读诵是经典者，勿怀嫉妒禅旷之心，以物轻骂小佛道者，求其长短。这是第三段意安乐行啊，前面的身安乐行、口安乐行啊，已经讲完了啊。现在是第三段意安乐行。其实呢，这个意安乐行啊，倒是非常重要啊，因为身口啊。还是主要是由意来决定的，这里面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常闻，第二记诵。常闻是三科，一是标，二是实，三是解行程。现在说是标，说又文殊师利，因为这安乐行品一开始是文殊菩萨请问，所以现在佛回答的时候就招呼他啊，是于后末世于如来灭后啊，末法时代啊，这个法欲灭时啊，佛的正法啊要灭亡了的时候，佛的正法要灭亡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是啊，我们要去不去消律，我们不消律啊，这个律藏里面呢、啊，我们每天半夜半夜送的戒啊，还有藏经里面广律。不消这个律，你不去消这个啊，这个大乘经论呐、啊，或者小乘的经论，你不消啊，不消的时候啊，这个法欲灭时这句话就不懂，这句话你不知道，因为你在大乘经论上你多消一下，什么是佛法啊？这个什么叫做律？你要是有一些认识，你先看看现在的佛教呢。就这句话了，法欲灭时，佛法是要灭亡了啊！的确，这句话是这样的，的确是这么回事啊。那么，在这个时代的人呢、啊，这个烦恼都是很刚强、很厉害的呀、啊。就是有病要不吃药啊，这个病哪能好呢？啊，就是烦恼是特别重的。在这个时代呀、啊，受持读诵是经典者啊，你能够受持《法华经》，读诵《法华经》啊，读诵是经典者，勿怀嫉妒禅旷之心啊。前面是标啊，这一个是标出来呀、啊，这个意安乐行，意安乐行，法欲灭是受持读诵是经典者，在这个时候是标。底下嘛是解释啊，第二个是解释，解释里面分两科，第一是执行，第二是观行。执行里边也分四科，第一科是不记挂，这第一科勿怀嫉妒禅旷之心，还是这样。前边呢也说到这些烦恼，但是是啊，那个中心点是在口业啊。因为你心要这样一动，发出于口就有问题、啊、所以现在说的意安乐行还是说这句话，勿怀嫉妒禅旷之心呢、啊，就是你在这个时代啊，受持读诵是经典的人呢、啊，因为在这个时代的修行啊，多数不是很高深，就是还是在凡夫的时代。那么这个烦恼没有断呢、啊，没有断，但是这个烦恼也不是时时的升起的， 虽然有烦恼，烦恼不是时时升起。如果你知道好歹的话呢，常用止观来呀、啊，来调伏自己，也是能办到的啊。物坏嫉妒参观之心，你不要心里面不要有啊这个嫉妒参观的心理，不要有这种心理活动。这个嫉妒啊，姜太那天讲过，就是不耐他用啊，别的人有光荣的事情啊，心里面受不了，不能忍耐，不能容受，那是嫉妒，就恨，恨那个人。其实这是不应该恨，应该赞叹人家吧，啊，不要恨啊，勿怀嫉妒之心。但是啊，这个凡夫呢，你没能够啊得无生法忍呐，这个事情就难免会有这种嫉妒心。所以非要自己常常的修止观不可呀，非要这样不可。修止观呢，止观就是个刀啊，能杀贼。这个刀能杀人呢，就是把这个嫉妒烦恼能杀他，不修就不行。如果说我们不念不修止观，我们念佛，念佛也好，念佛你常常一心不乱的念佛呀，这些烦恼啊。活动的机会减少了啊，他也好一点，烦恼也会好一点，但是也很难说是我一叫他不动。不过是一心不乱的念佛得念佛三昧呢，也能降服一切烦恼。不过那也要得念佛三昧，也要特别努力的呀，也不是说悠悠乎乎的能得念佛三昧的。现在是说修止观啊，来灭这个这个嫉妒常妄之心，所以勿怀嫉妒。那当然这是一个智慧的行为啊，自己有嫉妒心的时候啊，马上的呀、啊、用这个止观来对付它。就是没有嫉妒心的时候，也常用止观呢、啊，观这一念心呢、啊，观这色受想也是啊不可得，你熟悉了。熟悉了，当然呢，一有烦恼的时候，你这个止观就可以现前啊，就能够把嫉妒降服了、调伏了的。惭愧之心呢，这个惭呢，是一种啊，是一种弯曲心啊，就是、啊、不直，不是直心哈、啊，就是心里面别有所图。但是表现出来的又不是那个心，就是内外是不一样的啊，就表现出来是个很好的态度啊，而内心里面另有希图啊，也就是惭和个惯啊差不多啊，惯呢就是来欺骗人啊，现出来有修行的样子啊，然后啊去博取名闻利养啊，叫做惯。这个禅呢是随顺那个人的意思啊，表面上是随顺你的意思，而心里面是欺，实在是啊就是欺骗啊，欺骗他。所以这是一个蒙蔽，把自己的心情啊蒙蔽在里边，表现出来的也是随人随顺那个人的意思，博取人的欢心的，就是那就是禅。那惯啊，就是欺惯了啊，像这样交现有德啊，以博取名闻利养的惯，叫欺惯。那么这个惭惯啊，是有点贪的意思。这个嫉妒是恨，是嗔恨啊。那么这个呀、啊，这种嫉妒和惭惯啊，修行人不应该有这种心。但是我们没有断烦恼呢，他有的时候就会出来哈、啊。所以这个大毗婆沙论上说啊，说这个八正道里边那个正命，这个正命啊，这个正命就是我们生活所需啊，都是如法来的啊，那么叫做正命。那但是要是严格的来说啊，连阿罗汉都还不容易做到这个正命啊。他说有说什么呢？说是比如说是也有这个债主啊。这个谭月来了，还有是阿罗汉，也把衣服穿的整理整理， 把衣服试一试，或者是夸个胡子试一试，这就有问题，这就有一点，有那么一点。所以这个严格的说，这是太难了啊。但是我们凡夫修行呢，就主要就是把这个动机弄得再纯正一点啊，不要有意的呀、惭挂，不要有。所以这个惭挂啊，就有点惜命的意思、啊。要是出家人有惭挂，就是惜命死了啊，啊，是啊，就有这个问题啊。现在佛慈悲告诉这个人呢，是勿怀嫉妒惭挂之心，你不要有这种心情。这个谁？我看这个建岳律师的那本的传上面有一件事，也是这个宝华山呐、啊。建岳律师是明朝的末年，明末清初的时候，这个我这个建岳律师这个的确是了不起啊。有一回呀、啊，他这个宝华山住了很多的出家人呐、啊，恐怕有100多人吧。还不止100人哈，那么生活困难，每一天吃饭呐、啊、都不喝稀粥啊，好像是。但这一天来几个比丘尼呀、啊，拿来了很多的粮来供养，啊，有供斋哈、啊。但这个知识就对这个比丘尼说，供斋的时候你要来拜斋啊，到斋堂拜斋。比丘尼说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要拜斋，我不拜斋。后来这个知识就报告这个建岳律师，说是他要不拜斋呢，把他所有送的粮送的什么都给他退回去。这建岳律师你看就是有这种啊，宁可生活困难，你不如法我就不接受，这是不容易啊。但是这边你真就是接受就那就拿走了吧，拿走了就走了以后又不知道了什么地方啊，遇见了善知识了。啊，这不对啊，应该拜斋，又回来还是供养，这时候又拜斋。所以我们出家人啊，的确是不容易，也是不容易啊。有这样的呀、啊，为了修行，虽然生活困难呢、啊，他还是不屈服，那真是不容易啊。如果说是要是啊，我生活困难呢、啊，就是惭挂。那不拜斋就不拜斋吧，那么这就是又有不同了哈。说勿怀嫉妒惭挂之心哈，以物轻骂小佛道者，求其长短。这前面是不嫉挂，这是第二段的不轻骂。以物轻骂小佛道者，求其长短呐。这个小佛道者。啊，佛法说是有声闻道，有辟支佛道，有佛道啊，是三种佛法。现在这个是他发了无上菩提心啊，学习大乘佛法啊，学习佛道，这种人，这种人当然还是凡夫嘛啊，还是凡夫，没得圣道的时候啊，还是凡夫、啊，都是有长有短的啊。那么呢，这位弘扬法华经的人，他也是凡夫啊。那就和这个嫉妒有关系了啊。那么这位小佛道的人呢，可能有特别的呀、啊。如果按照用这个嫉妒的态度来解释这句话，那就是那个小佛道的人呢，很殊胜啊，福德智慧都是非常殊胜的，他就嫉妒了。嫉妒啊，就是说他的长短，就是轻视他。你本来不如人家嘛，反正还要轻视人家，还要骂辱那个学佛道者，求其长短。那么求其长，求其短，那也就是要说他的长短了啊，那也就是在呀毁谤他了啊。前面是这个是惭挂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要轻骂，这就是凡夫境界是这样。现在佛说呀，不要轻骂学佛道者。他发了无上菩提心，就是菩萨了啊。虽然说是有长短呢、啊，但是他慢慢的修行啊，他能得无生法印，他能得无上菩提啊，就是佛了啊。所以你不要求其长短嘛、啊，你想想自己都是对的嘛，就是 不要求全于人，那么应该恭敬人家才对呀、啊。是说以物轻骂，想不到是你要轻骂他，这就有这个没有问题，里面就出了问题，你还能安乐吗？这就不是安乐行了啊。说要必求，必求你；要不善，又不欲求圣闻者，求必之佛者，求菩萨道者。这底下第三呢是不恼乱，这个是前面是只是求佛道之事啊，这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啊，这种的。这底下这个四众弟子啊，是里面有求圣闻道的，求必之佛道的啊，这是求二圣佛法的人。也有求菩萨道的人，这种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悟得脑子令其一回，与其人言汝等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种子。这样的人呢，人家发心发了出离心呐、啊，愿离生死，愿意得涅槃，这也是一个佛教佛法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。发无上菩提心，求菩萨道，那是大乘佛教、大乘佛法里面的一个修行人，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。是悟得脑子令其一回，你不要恼乱他，令他一回。怎么叫做一回呢？如语气言言，你也对那求三乘啊佛法的，你对他说：汝等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智。你们现在的身口意啊，去那个菩提道啊，很远很远的呀、啊！啊，你们都是一肚子贪嗔痴啊，去菩提道很远很远的，终不能得一切众生，你们很难得无上菩提的呀！来这么样呵斥人家，所以者何？什么去道？什么叫做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种子呢？如是放逸之人，于道懈怠故。你们呢放纵自己，一直的在贪嗔痴里面活动啊，遇到现在遇菩提道啊，你不能精进用功啊，常时懈怠啊，啊一天就是睡大觉这样子。你这样呵斥人家呢啊，你终不能得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种子啊。那个人听见了这个话，他心里面就疑悔了啊，我不能得一切种子吗？啊，就疑悔。啊，我不能得，我以前呢、啊、费我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呢、啊，啊，宝贵的时间都费在这上，我不是白徒劳了吗？就后悔了，就是一回。那么你这样恼乱他呢，这是不对的呀。你恼乱他，他也可能恼乱你，你就不是安乐行了啊。那么这也和前面文有意思有相通的地方哈，因为自己呀、啊。自己要看自己，我是凡夫啊，我也有贪嗔痴的烦恼啊，我是凡夫，我这右眼如盲啊，对人家发菩提心的表面上知道啊，这个人发声闻心、出离心啊，发大乘心，修学佛法了，用功了，或者是精进或者懈怠，我是右眼如盲，我表面上看见这么一点呢、啊，究竟那个人怎么情形，我完全不明白，怎么可以随便呵斥人家呢？不要恼乱人家。除非你是大菩萨，有法眼、有慧眼、有佛眼，那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应该怎么样来教导人才可以，或者呵斥他，或者是赞叹他。我自己这个生死凡夫，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？所以呀、啊，悟得脑子令其一回呀、啊。但是、有的人呢，要是自己精进了一点，有小小成就了一点呢，就高慢起来呀、啊。就是目中无人了，见到人就要呵斥人家，说人家不对呀、啊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应该这样子哈、啊，这样子就会呀、啊、有很多问题，因为、啊、有些人呢也是佛法中宝，也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才呀、啊，但是你常常呵斥他呢，你呵斥的呀、啊、令人心里面不服啊，这个人就容易退道心。假设他是你的徒弟的话，他就容易退道心，退道心呢就是不容易成才了啊，就有这个问题啊。所以这个修学是安乐行，修学亦安乐行的人，佛现在告诉我 不得脑子另起一回，不要那样子。又以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，这是第四颗不增进啊，这也是我们凡夫的问题啊。你前面说不要恼乱人呢、啊，我不止于此啊，你在这是在人上说你不要恼乱，在佛法里边呢，我们凡夫也有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不是讲这一部经讲那一部经，当然人有的人也不但是讲，也可能有注解有著作，那么我也可以写一本，你也写一本，你那么讲我这么讲，我说你不对，你讲的不对，你写的不对，就我的才是对的，就是争论，互相争论呢。这些争论就叫做戏论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在这个凡夫的时代呀、啊，学习佛法的时候呢，不应戏论诸法有所增进，这些增进啊，一点意思没有，没有实质上的意义，所以叫做戏论。那么这样增进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因为自己也没有得慧眼呢、啊。对诸法实相也没能够真实的见到哈，明心见性也没有这种境界啊，还是这句话有眼如盲啊。对别人的意见呢，尽量的尊重一点，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，但是不必争论哈。所以说又以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，就算是有所讨论的时候啊，要有理智，要有理智，就是刚才说那个问答有智者语啊，你用智者语，就是人家对的地方要承认啊，不要啊以胜负的心情来与人家讨论佛法啊，人家说的对的时候，我说的不对，马上要承认，尊重人家的意见，这个您这叫做智者语，智者语的问答这还佛还是同意的啊，随意而答还是可以。如果是争论是非以胜负为目的，那就是戏论了，是又以不应戏论诸法又是争辩，这的确是我们凡夫的一个意义，有这种事情哈。当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哈，于诸如来起慈父想，这个是、啊、这是前面那四段是属于慈行哈，在内心里面呢、啊，要止住，把这一切的烦恼细论都要停下来，停下来你当然是一止，这个止连观也在内，用那个观来这个止这一切烦恼啊。这底下修观行呢分四段，第一段是大悲想啊，是寂观啊，是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这个菩萨修这个义安乐行，这里面也有慈悲心啊，对一些众生啊，要发起这个大悲的啊这种正念，发出大悲心的正念啊，有大悲的观想。这个意思你前面有是勿怀嫉妒惭愧之心啊，这个不要有这个嫉妒惭愧之心，因为虽然呢这个人有优胜了一点呢、啊，也是生死凡夫啊，也在流转生死的呀。你应该呀、啊，从总的方面来看呢，也发大悲心啊，这个也是生死凡夫，他也需要继续努力啊，才能有所成就啊。用这大悲心呢、啊、来观想，不要有嫉妒惭愧之心。所以说一般的众生啊，人家呀、啊、发好心来护持我们，我们反倒是惭愧之心来对待人家呀、啊，这是很不合道理啊，不应该这样，只是、啊。用大悲心来观想哈、啊、才比较合道理。的确是人家是这个初信佛法的人哈、看见出家人都发欢喜心了、啊。我们用惭愧心去对付人家是不合道理哈、啊、用大悲心呢去思维观想这件事。这样子比较啊，这个身份才合了一点，比也能够出现清净心啊，所以也不要啊有嫉妒惭愧之心，不要有这样。于诸如来起慈父想，这是第二段呢，起慈父想来治那个轻慢， 说以物轻化，消佛道者，求其长短。这于诸如来，这个诸如来表示啊，有过去佛，有现在佛，有未来佛。那么轻化消佛道这个人，消佛道就是未来佛，发了无上菩提心，将来就是一定要成佛了啊。所以你要在观想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、啊，他将来是佛呀。你对佛要起慈父想啊，你怎么可以轻骂他呢？轻视他，可以呵斥他，你不可以呀、啊，要对他生恭敬心才好啊。虽然现在还没成佛，他将来就是佛了啊。所以还是要恭敬他。这维摩经上说敬小如佛，他在学习发菩提心、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你就对他像佛那样恭敬才是对的呀。所以于诸如来即慈父相啊，这个人就是慈悲父啊，是我的父亲呢、啊。我要是轻骂他，这怎么是可以呢？要这样观想呢，这个轻骂心就没有了啊。于诸菩萨起大思想啊，这个前面的这第三段呢，是治那个恼乱啊。那个四众弟子都有求三求声闻者、求彼之佛、求不知道者。无的脑子并且一回这个于诸菩萨起大思想啊，这些人呢，求菩萨道的人当然是菩萨，求二乘道的也称之为菩萨。这就是啊，在佛的大悲心来观察一些众生都是菩萨，因为他到了他现在虽然没有求无上菩提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他是求这个声闻道、彼之佛道啊，但是他成功了以后一定会回小向大的，这是法华经是这样意思，就是他现在没能回小向大，他入无余涅槃了啊，但是升到佛世界去还是听法华经要回小向大的，所以他就是还是菩萨。所以啊，于诸菩萨起大思想啊，那么这些求声闻者、求彼之佛者、求菩萨都是菩萨，菩萨呢就是将来要成佛了啊，所以你对他要起大思想，他是我的大师啊，你不要脑子恼乱他，另请一回，不要这样子。是于十方诸大菩萨常应甚心恭敬礼拜啊，说是啊，不但这个你所看见的菩萨，十方世界诸大菩萨常应该甚的发誓发那个恭敬心来礼拜他的呀，那么不要生轻慢心的呀。这个是用这个来对治啊，这个恼乱，不要恼乱，随便恼乱人的。这样和那个常不清菩萨品来说呢，这是常不清菩萨对于四众一切弟子，汝等都是菩萨，都要成佛，正好合乎那个意思哈。所以不生轻慢心。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，一顺法故，不多不少，乃至善爱法者，以不为多说。与一切众，这是第四段呢，是平等说法来对治那个增进啊，又以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，这个意思。这个这位菩萨比丘啊，与一切众生啊平等的说法。就是一切众生，包括不管是信佛的求三乘大法的，或者不信佛的这一切的一切众生平等的说法。这个平等这个字啊，应该怎么讲呢？这因为现在这个说法华经、学习法华经、修安乐行的这个菩萨是个凡夫菩萨啊，不是圣人啊。那么这个平等啊，偶一大师解释呢，文随意也，意随文，叫做平等。就是这个文这一段经文你怎么讲呢？随于意，依据这个意去讲这一段文，一意解文啊。这个文随意，意随文，而这个意呢也不能离开文字，文不能离开意，意也不能离开文，这叫做平等说法。好，一大师这么讲，这么样解释啊。 这样解释呢，瘟疫让它平等，瘟疫让它平等，这样用这个话来解释也有很多的微妙。就是我们如果你看啊，这些著作啊，古代的著作或者现代人的著作，你看多了你会有个感觉。有什么感觉呢？就是这个人，有的人呢讲经也好，做注解也好，他有一个态度。他有什么态度呢？用自己的思想啊，不管你是什么经，他用自己的思想来讲这个经，就把所有的经都讲成一部经了。用自己的思想讲，不管你是什么，他都是用他那个思想去讲，这叫做意义来解文，而不是文随语啊，以文思义，不是以文思义，是以义来思文，来解释这个文的。另外有的人呢，他不是，他的态度呢，那个文是什么意义，就怎么解释那个文，这个态度又不同了，不一样的。而藕益大师这回说呢，文随于义，义随文，这样叫做平等说法。这里有一点意思，有一点意思。但这件事呢，真是啊，真是很难，真是很难啊。就是、啊、的确是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有的人又提出来呀、啊，依佛法讲佛法，又说是这么一句话来。那这句话也是有道理啊。现在说是平等说法呢，这个话如果藕益大师这么讲呢，就是啊，以文随于义，义随于文，这就是这里面的意思啊，就比较很公平，很公平的讲，应该说是比较公平。如果是你只是啊，以这个义来解释文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公平，因为那文里没有这个义嘛，你用这个义去讲去，就讲偏了啊，那就是有问题的。前面说是啊，又以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讲的对，你讲的都是错了，我是这个态度，如果你也是这个态度，大家是争论的话，这就是不平等了，不平等了哈。如果你用这个平等的态度来说呢，不要争论哈，以文随义也，义也随文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折中的，有个公平的态度出来了。所以说是与一切众生平等的说法，平等的说法哈，依顺法故不多不少，因为顺法故不多不少，就是随顺那个法的意啊，随着文里面呢啊，这个法就是文，文就是法哈，一个顺法啊，顺那个文也顺那个意哈，就是那个公平的说法，不多不少。这个不多不少这句话呀、啊、也不是容易讲哈、啊、就是也可以这样讲哈、啊、这个温它本来就是那么多你就那么讲，它本来就是那么少你就是那么讲，如果它多你讲的少，如果它少你讲的多，那就不对了，也可以这样说哈、啊、不多不少。如果说这个大菩萨能够知机，能够见一切众生的根性啊，应该多说的就多说，应该少说的就少说，那是大菩萨境界，凡夫做不到，做不到那个意思。那么一顺法故不多不少呢，所以这个不多不少啊，用那个顺法来解释这个不多不少，随顺那个经文的文义，多就多少就少，这样就是不多不少，可以这样解释，这样的凡夫应该能做得到啊。乃至深爱法者已不为多说，那这个深爱法的人呢，爱法的心很深刻啊，你也不要为他说的很多很多。我以前的时候啊，这句话我就不懂这句话怎么讲，后来有一点明白， 我也可能是糊涂，我自己因为明白这三法的也不会多说是什么道理。这有两个意思哈，一个是啊，就说这个佛法的要义，把这个要义你能够尽量的把它说明白，也就是很多了，你就是能够用功修行已经很可以，也够你修行的了，所以也不必在文具上说的很多很多，这是一个理由，不要多说。第二，凡夫啊，凡夫的体力有多大呢？你说的太多了，就老，就是过劳了。过劳了的时候，说是为法忘去也可以，但是你自己的功课就做不来了。到那时候要多睡觉才能休息过来，不然这精神就不对。所以这个年老的时候啊，知道这件事；年轻的时候啊，说一天辛苦了，第二天没有感觉，照常的睡觉，照常的一切都正常。年纪大了，不是你多辛苦一点就不对，就有点感觉。所以以不为意多说，不过我这么讲不知道对不对哈，我们再想一想。这一段文呢，是也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，一顺法故不多不少，乃至三爱法者已不会多说。又前面这个又一不应细论诸法，又说增进啊。我希望你们各位看看古德的注解，看你注意看一看，你看究竟应该怎么讲，你看应该怎么讲。我也是多注意了啊，感觉不是容易讲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文殊师利，是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，法欲灭时，有成就是第三安乐行者，说是法师无能恼乱。这是第三义安乐行。义安乐行里边呢，有止行，有观行，这两种行说完了，现在是第三段呢，皆行成。那佛招呼文殊师利菩萨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就是这位发悟了无上菩提心，学习义安乐行的这位菩萨，于后末世，于佛灭度后末法时代，佛法欲灭亡的时候，有成就是第三安乐行的人，说是法师无能恼乱，就是啊，演说是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无能恼乱，没有人能够除恼他，能够扰乱他的。这就是因为他的呀，义安乐行，这个止和观呢，都成就了，所以不能恼乱他。这个话是，当然是赞叹这位修行人的功夫哈，有这样功夫。这位修行人呢，其实也就是通于一切的修行人。这个恼乱的境界出现的时候，要是我们用有所得的心呢，去执着分别，那就是恼乱了。而这位修行人呢，在他的止观上啊，止观就是他的正念，他的正念现前的时候，无能恼乱，就是恼乱不可得，就和恼乱和不恼乱是平等的，所以你不能恼乱他。那么这个恼乱不恼乱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就 在这个地方啊，是德好同学共读诵四经。前边说啊，他有这样的修行了呢，所以啊无能扰乱。这个时候啊，他的情形就不同了啊，德好同学，他能够啊得到啊那个很好的和他共同学习法和经的人。那这个人其实也就是学习是安乐恒的人，也就是修止观的人啊，他也能够啊观一切法空如实相啊，这样学习第一义谛的人，这样的人叫做好同学，就是也能够啊调伏烦恼啊，没有高慢心，也没有嫉妒心啊，没有惭愧心，能调伏自己的烦恼。那么共同的读诵四经啊，其实就是共同的学习这个法华经啊，以得大众而来听受。那么他能够啊得好同调，这就不是平常人了，这个好同学不是平常人哈，他呢